今天我们继续这个学习啊，《圆觉经》已经讲完了这个第一品的部分，就是文殊菩萨的问。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，所以他直接了先问了这个佛的圆觉境界。问了之后，那第二个菩萨呢？是普贤菩萨问，那么而且呢，在做基本介绍的时候讲到过了，这个《圆觉经》呢是属于如来藏系的经典，揭示呢这个清净佛性、圆觉性，但是在这个当中啊。很多地方都讲到如何修正，所以在行持的方面呢，这个圆觉经呢讲的很多，也是一个重点。你像金刚经的话呢，行是隐含在里面的，需要这个学习了解之后，依这个观照啊，才能够起，才能够生。但是更主要的层面呢，是揭示诸法空相，揭示般若理的。那么这里从第二个菩萨开始，普贤菩萨开始啊，这有一段呢，就是问这个嘞，如何观行，能够证此圆觉。而且这一部分呢，所揭示的这个观行呢、观修呢，是入佛地行的，就是这个身行，就是智慧身观的能够，那后面普眼菩萨呢会说次第观，由浅入深的，那这地方呢是入佛地以上的，就是说。这个见佛性啊，登地以上的。于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右绕三匝，长跪叉手而拜佛言：大悲世尊，愿为此会诸菩萨众，即为末世一切众生修大圣者，闻此清净圆觉境界，云何修行？那么经过佛前面的这个揭示了，众生皆有佛性，这个无始以来呢，万民复常，这个妄想呢，无明呢，复常了。这不见真性四方一处，这个种种镜像呢，都是随妄而现的颠倒，如空花不实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正道呢？超越此虚妄，能够洞察其真实呢？所以这里普贤菩萨呢，就这个呢，具足这个礼仪。恳请佛呢，为末世众生呢，为这个当会的菩萨来解说怎么样修行圆觉境界，如何来修。就像我们知道一件事很好，这个有了兴趣，有了兴趣就想能够做，能够达成，那么就要懂得一定的方法，具备相应的条件，你才能够达成，你才能够获得。不然再好的事情呢，那你只能是觉得很好啊，有兴趣而已，觉得想趋向而已。所以讲了圆觉清净的境界之后，那么普贤菩萨就为这个当会菩萨和末世众生呢，就为大家来发问， 这发问呢，在有的地方也解说了，有不懂问，有这个为了利益大家而发问，就是看，比如说在听的人呢有疑惑啦，或者是关这个机会到了，如果讲这相应的内容呢，大家能够听到啊，那么这个有智慧的菩萨啦，他就会起问，起问四尊，这个因缘就升起了。就我们日常平常的这个生活状态里面也有这样相应的情形，有些人呢他知道这个存在的问题，想要解决的，有人也到了这个程度可以理解的，那就开始问，开始讲。那么这个问的时候如何修行呢，那也会讲这个相应的这个呢具体的层面。世尊，若彼众生之如幻者，身心一幻，云何以幻？还修于幻？若请幻性，一切尽灭，则无有心，谁为修行？云何复说修行如幻？若诸众生本不修行，于生死中常居幻化，曾不了知如幻境界，今妄想心云何解脱？愿为末世一切众生作何方便，尽此修习，令诸众生永离诸幻。那么这里就是具体的开始请问，这个先呢这个讲出啊主要的要问的方向，就是如何修行，如何能够修正此圆觉清净境界。那么这里第一重呢，具体来说第一问呢，就问什么事情呢？这世尊呢，若彼众生呢知如幻者，身心如幻，云何以幻还修于幻呢？这个问题就普贤菩萨不问了。这些学佛的人当中，如果学这个空的理，学这个佛性的理，圆觉境界，前面讲的我们万刃四大，万刃六成圆影，实际上这些种种呢都是如梦幻般的，不是，都是如死女啊，都不可得。这个圆觉性呢，清净性呢，犹如虚空啊，这个觉悟了之后啊也无所灭，虚空本如是，这个非灭这个可证，非得可证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随起的都这个种种认识了，都是空中之花，幻生幻灭的。那么有人听了这些内容之后啊，了解了之后啊，他觉得说这本来都是幻的嘛，既然你佛法里面都说了是幻的，这个身如幻，心如幻，一切都如幻，身心都如幻，那如幻呢就修不修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吧，那还要修干嘛呢？这不用修算了吗？本来就如幻嘛，我们就幻下去了。所以这种疑问呢，这个在学了佛法前面的这个圆觉清净呢境界的时候，这有些人就会起的。所以有些人听了佛法讲的空啊，讲的无我啦，讲的如幻呢，他觉得讲来讲去没有讲什么吧，算了，他不用修了，就这样就行了，是存在这种疑惑，产生质疑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普贤菩萨呢就带大家说出来。有的人是有这样想的，他不敢说，有的人虽然他有这样想的，但是呢不具体能够表达得出来，也觉得说这个说的是很有道理，如幻的，那既然如幻呢又怎么修呢？也不用修了。所以这个是第一个，怎么样以幻 还羞于患，这以患羞患嘛，以患羞患，其实这个当中啊是有什么样的症结了？虽然如患呢是生者所见呢，生者所知啊，我们众生哪个知道如患呢？我们可能知道，这个做梦是如患，知道这个水中月是如患的，但是你肚子饿了，这个外面寒冷呢，一个事情呢，你觉得不完美有欠缺了，你都在那里计较，能如患呢？这没有办法如患，这个说如患是事实，这里还要修呢，是因为有颠倒不如患，那么只修的这个方便呢，还是如患，如果从事实上来讲，可是这个如患方便呢，这必须要的。那么这里是第一问，就是已经是如患，还要修，为什么修？那后面呢，佛在答的时候啊，也会这个一一做这个讲解诠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第二重呢是怎么样呢？若其幻性，一切净灭，则无有心，谁为心邪修行？好，那么我们众生呢，是因为不认识这个幻的啊，就会随波逐浪，种种追求，颠倒梦想嘛，就做梦的时候，他这个还是乐在其中的，觉得这些境界好，觉得这些境界怎么样，在追呀、啊、追呀、啊，是这样的，他有的。那么如果这个梦醒了，知道这个都是幻的，他也不追了，这也就不想了，不随这些事情呢也有任何的这个趋向了，想法了。那么是这个幻性一切尽灭，就好像说这个眼睛正常的人，眼睛好的人，他绝对不会说这个再有空中花，那是没有了。那么这个里边最无则无有心呢，那就没有修行呢，没有心呢，没有心呢，谁来修行呢？哪个来修行呢？我们讲没有主体啊，客体如幻，主客如幻，那这个心机啊，寂灭都灭掉了，那修行为哪一个了？为了谁来修行呢？所以在这个听的时候啊，联系来讲呢，都是会有疑惑的，那么实际上佛法的道理啊，在某个层面上来讲确实才有点深了，所以我们一般在理解的时候啊，不太容易夸得过去，想想又退回来了，想想又退回来了，进进退退的，那一旦把握好了的时候呢，那是不会有这种呢矛盾前后相违的地方，能够很好的呢这个加以关照，依这个道理来加以观察。那么这是第二重。第三重呢，就是讲云何复说修行如幻，那前面肯定会成立一定的道理了，说修也是要修的，不能是说心寂灭了无了就不要修了，一切如幻不要修了，要修。那么要修这件事情，那看起来呢肯定是起作用的，有需求有需要了。那么请问这个复说了修行如幻，但是呢还不要紧哦，虽然他这个修有改变，有这个转染成净，能够得解脱，可是站在这个修的本身，从修的实际来讲呢，修行如幻，那肯定有的人更疑惑了，本来说如幻不要修呢，还要修，结果修了呢还说如幻，那到底要不要修啊？那这个问题又来了，本来一个问题还没解决了，说着说着又冒出一个问题，等一下说着说着还来一个问题，就满腹的疑云就会有。那所以这个第三重，那接下来一重第四重又怎么讲呢？那这个地方比如说又解释啊，虽然如幻，因为你不如幻呢，所以要如幻的修，要假此方便，可是在你修的时候没有出幻的时候，是有真实作用的，是有相应的力量的，才能够以幻出幻。好，那么这个理解了以后再问呢， 若诸众生本不修行，于生死中常居幻化，成不了之如幻境界，今幻想行云何解脱？你讲这个话呢，也不是说修行人才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一切众生呢，在生死流转里面的凡夫啊，没有修的人呢，他这个也是幻化的，是常居幻化，常居幻化，觉悟呢只是觉本如幻，本来如幻呢，真实的本面不是像我们现在，这个觉得这样难那样难，这样辛苦那样怎么样的这个样子的啦，而是都是相对因缘如幻如化的升起的。所以我们常在幻中不知是幻，就在梦中不知是梦。那么这个样子的话，既然这个本不修行呢，一直以来呀都是幻化了，不了解了，那我们今天这样子说如幻修啊，再来修啊，那怎么样这个妄想心啊说是解脱呢？是本如幻，那么未修之前是如幻，已修之后还是如幻，那又有一个什么差异呢？如果没有差异，那不修跟不修没有两样了，那怎么又两样了呢？这一个呢是妄想去掉了，一个呢是没去妄想，还在颠倒里面做生死活计，那么这个是再一重的请问。那么后面还一重请问啊，假设这个也理解了，所以这个理解了，那还一重请问，怎么请问呢？愿为末世一切众生呢作方便啊，这些都理解了以后，但是想一想呢，都是如幻修啊，好像你是在虚空当中去拿东西一样的，不可企及。那你总要给这个初学行人呢，或者是这一般呢，这个人呢，他要有一个方法，渐次修习，就是静静的修习了，一层一层的修习啊，令诸众生永离诸幻，就是让众生能够觉了，觉了真实，离此幻化，要离这个幻化，那么这里问了之后，下面呢就开始做解，问了之后还要五体投地，对，说是予以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终而复始，就是如是三请呢，就是请了一次，再请一次，还请一次，这个请三次，表示这个呢尊重，请法有恭敬心呢，得有恭敬心才容易摄心听啊，这个摄心这个用意来听呢，摄心着耳来听呢，不然的话呢，法不入心，听了也等于没听，听了就过了，忘了，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佛就答他了，十世尊，告普贤菩萨言，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为诸菩萨，即末世众生修习菩萨如幻三昧，方便见次，令诸众生得离诸幻，今汝谛听，当为汝说。乃是普贤菩萨奋教欢喜，集诸大众默然而听。那么这里呢，这佛就开始要说了，就是要说话了，就是普贤菩萨请完之后，就告知这个世尊呢，佛呢就佛陀就告诉普贤菩萨说，善哉善哉善男子，那先是赞叹一番，这来请法的人呢，对请法的人也有赞叹，赞叹他的功德，能够为利益众生呢而做祈请，引发佛进一步对这个如何修啊 如幻修啊，做这个嘞，阐述，解释。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，这是赞叹的内容，就是他为这个菩萨呢，末世众生呢，来请问，请问什么呢？修习菩萨如幻三昧，修习菩萨如幻三昧。我们现在一般，比如说拜忏呐、念经呐、看到佛菩萨像呐，或者闻到香了，有一点什么感应，或者打坐有点什么变化了，都是欢喜的不得了啊，认为自己这个有修行了，有修正了，得到东西了，得到受益了。那么这个就很容易对于所观所行的境界做停留，将这个当成是一个嘞实在的东西。那这里你看佛在开始啊说这个修习菩萨如幻三昧啊，修行如幻，修行不要执着修行，就像持戒一样的，持戒是好事，按这个戒法去修啊，能够为以戒德庄严其身啊，那人所欢喜，人所爱敬，就是有戒行的人，有德行的人，那大家看到欢喜吗？就比如说这个不妄语、诚实语，那你跟他打交道呢，放心，不用被他骗，他不会说谎话的，等等，那他不会伤害杀生呢。那他不会伤害众生的，即使他跟你意见不同，跟你怎么样想法不合，可是他以戒行的角度，要遵守境界，正服自己的烦恼。那么这样的人当然是人所赞叹，那么有的人呢，他学了戒之后，他不是来要求来调服自己的，他懂得了之后，就看这个人做的不行，那个人做的又不行，这个戒了一点都不好，他是看别人的。那还有呢，就是怎么样呢，就是说对于相应的这个违犯呢等等呢，他不是如法的去比如说忏悔呀、出还清净呢，他老就追悔这些东西，追悔这些事情，然后遇到一些事情呢，就一点也不可以变通的，就不懂原则，不懂这个根本，它是持变成执了，就我们讲的执着戒、执戒，这不是持戒，不能够善作方便，就是善巧，具足善巧慧，那么这里讲修行如幻三昧也是，就是说你修行呢、修观呢、修定，不能是说把这个事情看实了，是如幻修。如幻三昧，三昧是这个嘞，定的意思。前面呢是指这个嘞，圆觉三昧、陀罗尼三昧，那是指圆觉境界。这里如幻三昧是结合观修说如幻，因为修行如幻呢，观修如幻呢，行如幻呢，你就是身体呀、得清安了，这个身体喜悦了，晚上呢不用睡觉了，破了五盖了。正道初禅了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佛修到圆满了，成了佛道了，也是如幻的，也是如幻的，那么方便净智，修这个如幻三昧呢，还有方便净智，这一般呢，稍微对佛法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，这个方便呢，不是随便的意思，不是说降等降低条件，给你。来一个绿色通道给你过去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方便，就是方法的意思，就是有方法，比如这个人觉得很难懂啊，打个比喻让他懂一下，或者是现在还吃力啊，就不讲那么深的东西，给他讲简单的，那做了一个铺垫之后，他的基础都具备了，稍微一讲他就懂了，这个就是方便，这个就是方便。佛的如幻圆觉境界呢，我们要有方便，没有方便是证不到如幻的， 心里面老是想空啊，没有啊，怎么样呢、啊、都是没用的。有些人呢想空啊，遇到个事情都慌着一团的，空不了。理上可以这个说的一番又一番的，但是事实上呢他抵挡不住，怎么如幻呢？幻不了。对，所以要有方便，方便有渐次，就次序的意思。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有个次序，不要倒着来，倒着来的话就麻烦，做不好的。就像做饭，你肯定或者炒菜，你肯定先洗干净，你不能说炒完了我再来洗，你洗不掉了。这事情都是一个头绪的。那么就令诸众生呢得利益诸患。要修如幻三昧，要有这个方便次第如是观修之后，那就可以令诸众生得利诸患。没有方法是无法利诸患的。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就是说你现在认真听，好好听，现在要跟你讲了，开始讲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普贤菩萨来奋教欢喜，佛接受了他的祈请，所以心里面呢很喜悦。再会大众听了之后佛准备要讲法了，讲如何修啊，那就都寂静默然。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正说。正说的时候，佛说法也是以他有定的这个次序了啊。那先总说后别序，先总标出来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种种如幻，皆胜如来圆觉妙心，犹如空化从空而有，幻化虽灭，空性不坏。那么这个就是说如幻修啊，修如幻呢、这个总标，就讲得很有意思。你说不修啊，还要修，这修了还是幻。但我们有的人呢，他就不行，他非得要修啊，要修的有个所得，有个所证。那我们做事情，什么事情都是有所得嘛。这个做了这个工作呢，要发薪水嘛，要报酬嘛。那读书呢，这个读又学了一点学问，拿个毕业证。那么做个房子呢，这个种种材料构建之后要得到一个房子，都是要得到的。就唯有这个佛法呢，修到最后是没有得到的，这无所得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他对这个事情呢一下子接受不了，就是我们无始以来这个心理就是一直在追求，在执着想得到，是不断的制造痛苦了。那圣者绝了之后，生命就是这样因缘生灭，如幻如化的，从无所得。像我们你看在小范围里面，比如说得到财富啦，得到眷属啦，得到名誉地位啦等等，那么经过时间一推移之后得到什么，又换了新题目了。以前得到这样呢，现在早就忘记了，要得到另外一样了。不断在改变。所以就是真正有求得的还实际上也得不到。那些佛菩萨大智慧呢，无所得就是得到一切了。当然这个是通俗的说法，不能讲方便说，方便说这个应该是说善巧说，这方便说。但有的人就是说随意一点说，这方便说。那么这个一切众生种种幻化，一切众生种种幻化就是指在生死流转里面随波逐浪的有情众生，皆生如来妙圆觉妙心，就是皆这个嘞生原来如来圆觉妙心，都是可以升起圆觉妙心的，或者是说都是依这个如来 圆觉妙心显现的。你这样理解，哎，那不然有的人就误会了，说，这个一切种种幻化了，皆生如来要圆觉妙心呢，好像这个如来的圆觉妙心呢，它是一个根源，它是一个本体，然后从这个圆觉妙心当中呢，生出来了，这个众生之幻化，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理解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。要依前面第一问文殊菩萨之问联系起来来认识就知道了。佛的圆觉妙心呢，是圆满觉悟的境界，已经洞悉了生死颠倒的虚幻，洞悉到了这里如虚空花，所以皆生如来圆觉妙心。我们没有圆觉妙心呢，相契合的时候，能不能知道一切种种如化了？没有这个智慧，没有这个力量，所以依这个智慧心行来观待的时候，来观察的时候，一切种种现前都是清净的，一切种种现前就是幻化的，无着无求无取无舍，是这样来讲，就是依圆觉妙心显现，所以皆生这个如来圆觉妙心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不要把它理解成为是好像从一个本体生成多少多少，那这个就跟这个什么素论派的观点是一样的。印度这个佛法传播当中呢，不断的有跟外宗啊外道啊辩论的，后期啊比较典型的两种外道思想，一个是圣论派，一个是素论派。素论派就认为宇宙万物天地一切都是从这个自信呢生起来的。我们现在这个研究物质界的人也认为说，这个天地宇宙啊，它最开始形成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正物质反物质最基本的物质，从这个开始，有的那都跟这个圣的素论派的自信界呢类近的。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呢，是不存在这么一个本体，不存在这么一个自信，所以佛法里面讲说消归自信正得自信，也不是给你来一个什么客体呀，或者一个什么本源呢、根源的存在，这些都是错误理解。所以这个圆觉性，像这个涅槃经呢、华严经呢、圣曼经呢、宝心论呢、大乘起信论呢、这些论点当中、经典当中，我们去读的时候，只要你完整的读，都不会落入那种呢相似的见解里面，而产生一种认识，认为说由这个圆觉妙心升起来一切幻化，不是皆生，就是皆依显现，有这样智慧心行的时候，不是加比较的，它跟事实、跟生命的事实是直接相应的，所以是当体的呈现，单记的呈现吧，这个应该说是，所以佛看一切众生呢，就看就像我们大人呢，这人啊看小蚂蚁一样的，你看这小蚂蚁走来走去，它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有一段距离，好远的，但是我们这人一看呢，一步都不到就迈过去了，哪有那么远呢？但是它个体小啊，它看的范围就在那个了，但是我们人的范围都不一样啊，这里是比拟性的说。不是等类型的。那佛看一切呢如幻化，我们众生看一切，凡夫有情看一切呢，一切实有，一切真实，是这样子，有如空花，从空而有。那个空花跟这个空啊，它没有本质性的任何联系的，只是空花显现的时候， 跟这个虚空跟这个空有个相待的关系，它在这个空间里面显现，依托这个空间幻生幻灭，空不幻生幻灭，这个显现的空花幻生幻灭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众生种种幻化一如来心呢，所以跟这个空和空花的这个比方呢是对应的，所以是有如空花，从空而有。它是不是空生起来空花了？空没有办法生起空花，但是空花可以在虚空当中显现，虚空能够容受空花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幻化虽灭呢，空性不坏，幻化灭掉了，不现起了，是不是说这个灭掉了之后，这个空就缺了一块呢？这不会。但是我们一般的生死这个现象里面，比如说你这个墙壁上画个花，最后呢你觉得不好看，就把它抠掉，那抠掉之后呢就缺了一个空啊。但是这个花的颜色颜料跟这个墙壁的这个石灰粉啊等等啊，它是连进在一起的。但是空花都不一样，空花不一样。所以幻花虽灭，虚空不灭。那么众生呢，种种如幻虽灭，圆觉妙心不灭啊。这圆觉妙心不灭，不是有的人又被误解了，认为说这有一颗心，有这么一颗心它不变化的，它是一直就静止在那里的，所以叫妙心不灭。这里妙心不灭是指这个升起的这个智慧，因为智慧已经呢跟这个事实契入了，决定如此。就像我们对生活里面有一个什么事情有了认识之后，那就不是说听某个人讲有道理就接受，听某个人讲没有道理就这个不接受，知道这个事情可接受可不接受，因为你已经有过经历，毫无犹豫决定如此，是这个意思，而不是说有一个心在那不动。
师父，那个空花从空而有是什么意思？
这个空花从空而有就是这个空花幻生，从空而有是这样的，它是依这个空显现，不是空来生了一个空花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空，
那个空本来就是没有的，是幻想，幻想出来的。
不是，虚空不动，这个空花幻生幻灭，这个空花是幻起的，就像众生的种种颠倒认识，不是真的，
是真的，
空花不是真的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对于事物的各种各样的见解啦，各种各样的外道见呢、邪见呢，来认识宇宙，来认识人生，它不符合于宇宙人生的实际情形。
对，那这个空花，它就是说，比如说那个，我们这个色身是假的，
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理解上呢，就是有的人就会妄认理解，这个色身呢，有新陈代谢，有生灭变化，所以幻化的。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个佛性呢，它是不灭的，它是不变化的，那就将这个活性跟这个色身的变化呢对等起来了，那就是这两者都是存在，这个一种存在呢是变化性的存在，那是色身，一种存在呢是不变化的存在，那是佛性，这个是一种不符合这个佛经的理解。那么这里讲佛性，讲圆觉清净，更进一步实际一点的来讲，就是指佛觉悟的真理，佛觉悟生命的真相。这个真相是什么？这个真相其实呢，就是说生命的这种幻化性，生命的这种呢 这个无本体性，这个才是佛性。那如果我们转过来又抓到了一个东西，不生不灭的一个对象，认为是佛性，那是南辕北辙。本来你要走向于正确的道路，拐个弯又走错了，又走倒回去了。所以不是离了色身之外有一个佛性，而这个所谓的佛性呢，就是指真理。
那他叫我们怎样来认识这个空吗？
这里就是在讲呢，前面已经揭示了一段，那因为这个你是没有听过前面几节课嘛，所以这个空花跟这个虚空的性，这里讲了，空花有生灭，
虚空不坏，
虚空不变，空中呢，本来从空的角度上来讲呢，是无花的，那么这个有花呢是另外一层，是从这个幻花的角度上来讲。有幻生，
有
幻灭，
心里面幻化出来的花，
这里是指现象界的一个比喻，不是进一步讲这个心里面有这个虚妄花还是怎么样的，
就是他讲的是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那这个花
这个
出来，
这个你先还不要连贯问那么多，后面还会讲这个问题。这些呢就是说作为初学的时候，初修的时候，往往容易产生一定的这个误会，就在这个上面打结。怎么样讲呢，就是说虚空不动，幻化生灭，就是幻这个虚妄花了，幻化的花呢是有生灭的，所以他一下子又倒回去坐实了，认为生灭的花是幻化了，那这个虚空呢是有的了，虚空是本体的了，这种理解是错误的，不正确的。那么这里这个虚空就是指真理，指再圣不增，再凡不减，法尔如是的空性真理。那么这个空性真理实际上就是指此如幻不实的现象，这个现象在没有佛的觉悟，没有佛的揭示，我们众生是颠倒不知的。所以一般来说呢，这个颠倒的时候呢，讲是颠倒，不净作净想，苦作乐想，无常作常想，无我作我想，这个作为第一位初级入门的时候比较好理解一点。第二位，
我看过那个，就是说那个他讲的那个幻花呢，就是像说我们眼睛，如果是我们的
这里
发现我们的眼睛
这里
正常的话，就是没有空中花，就是因为有病眼产生的一种，
对呀，
幻化出来的。
前面说过了，他就是举这个生活例子来比喻一种就是凡夫的颠倒，一种就是圣者的真实。凡夫的颠倒就是眼睛呢有毛病，圣者的真实就是眼睛好了。那么从这个认识啦、感受啊、对事物的观察观感呢，这个有病的眼睛有空中花，颠倒的众生呢有个体有客体的相对，就认四大为身，认六尘缘影为心，有身有心有世界。那么从这个没有毛病的眼呢，不见空中花，那这个离了颠倒的见的真实的圣者呢，就不会有身见，不会有心见，不会有宇宙万物之见，这个见就是对于这种种的事情呢执持的意思，就这个时候当体当现，既能够透彻的了知，直接洞悉和跨越过去，身如芭蕉，心如幻化， 一切世间犹如梦境，所以还会升起原来那种主体客体世间宇宙这个停留性吗？绝对不会升起了。所以在圣者心中不起这样的。那么这里就讲呢，这个一切众生这个一切种种如幻呢，皆依如来妙觉心生。依我们凡夫心生不生一切种种如幻？我们的凡夫心都一切种种实在的，怎么不实在呢？要赶快这个做什么什么事情，这个效率要高一点，什么事情要做快一点，每一样每一样分分秒秒当中啊，从来都没有脱离过这种呢错乱颠倒性的认识，怎么会如幻呢？如幻不了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场梦醒过来，短期当中觉得这个梦不幻，梦是幻的，等你一摄入到生活当中工作当中，你哪一个反应是如幻的？没有一个反应是如幻的。就是我们在这里学这个圆觉经的时候，作为初开始了解思维观察的时候，还转不过弯来，还会觉得说这个如幻那个又不如幻，这个离了如幻之后有一个不动。那由于这种颠倒性的细论观念，所以它很容易就在对比当中呢存留一个实体性的对象。所以原来的话呢，他是非要把握抓住生活当中的事情，生命里面的事情，他现在转过来把佛法里面的一个名相概念抓起来了，抓了佛性了，色身有变，佛性无变。好了，现在有依靠了，我就依靠佛性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并非真正的理解到了佛性的内涵。就像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说无法，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有人一听了说，那我不用修了，无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现在我还没有学到法，我也是无法的，那我现在无法了也就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。这是相似理解。那这那个地方无法是指诸法空，无法可得，无有一法真实，那又有如幻观真实观契入，离了细论才会在层层叉叉当中呢不起影像分别，不追认这个六根门头的幻影，才能够显一切真实之相。不然哪里能够像佛那样的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就是说有法也是有，说无法也是有，都是有当中。这个没有超越出来，就连这个理论上概念上都还没有理解到位。所以这里讲行的部分的先是前面呢，这个佛谆谆上又反复解释。这个文虽然短，但是我在解释的时候解说的时候讲了很多内容，穿插其中，帮助我们能够理解树立佛法圆觉性的正观，这你才能够引到自己的观修，不然你观修不到的。没有方法的时候是做不好的。就像我们做一个事情，本来人家都安排的有头有尾有条有理的，你中间插过去，不知头尾，不知其章法次序，然后呢这里也忙一点，那里也忙一点，最后把这个事情都弄乱了。这个另外的人还要照看你，还要这个怎么样的，那把事情还做慢了就。那么佛法里面呢也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头绪的。所以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佛法认识，然后对这些深的道理呢也不要畏难。再难的事情，就像比如说读书啊，你读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初中高中大学，你在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太辛苦了，很难。比如说你读了小学完了，你读了高中，你再看这个小学太简单了，为什么？这已经过了，你再重复就是容易的了。所以我们学般若，学圆觉， 结为师，没有什么大难的。对于有兴趣的人，有这个方向和志愿的人，那一点都不会难。没有坚持啊，再简单的事情也是难的。特别是现在都是讲究快，讲究赶着跑，这很浮躁。所以这也没懂，那也没懂，但是呢你一跟他说起来都说得上，都懂了的样子，但实际上一窍不通。道理就在这里。所以这里呢就是说，他下面开始也在讲这些问题了啊。也是我们一般在听闻的时候，在了解的时候就会存在的疑结，就是会有这些疑结的。所以这个经典的一些妙处啊也在于此。就是说你会有这些症结疑结，那往后呢你别急，佛就给你开示了，就给你讲了。是这样的。那再有疑结了还不懂呢，那当然是这个讲的人呢、就你现在问他会跟你多做一些解释，那自己加上一定的思考，那就能够投入。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讲了总标之后，下面呢就开始详释，就是比较详尽的来做解释。那么这个第一问第二问呢，如果单从这个文义上来讲呢，这也不是很长，也不是很长，可是意蕴深，含摄的内容呢是要细微的做讲解，不然不好懂，不容易懂。那么下面详示了众生幻性，海已幻灭，诸幻尽灭，觉性不动，一幻说觉，一名为幻，若说有觉，有未离幻，说无觉者亦复如是，是故幻灭名为不动。善男子，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，由见执持，远离心故，心如幻者亦复远离，远离为幻亦复远离，离远离幻亦复远离，得无所离，既除诸幻，必如转火，两目相应，火出目尽，非非湮灭，以幻修幻，亦复如是，诸幻虽尽，不入断灭。那么这里呢就做了呢相应的解释。前面虽然有提示了，说这个方便次第啊，你详细的呢对于粗浅的这个入呢要等到下一章讲。那么这里主要解说了，既然已经是幻，这还要修幻干嘛？为什么要修幻才能够离幻？好，那修了离幻出幻，那么修行的这个轨迹本身是不是幻？这也是幻。那么这个是幻，那离了之后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层面呢？这个达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如何才算是到了呢？那么这里就以相应所问的问题做了这个阐述，做了这个相应的解释。众生幻心，海已幻灭，诸幻灭尽，觉性不动。这个是第一个，就是既然已经是幻了，那为什么还要修幻呢？这要修的， 不修还是不行的。虽然这个三界都是如幻的，生死流转等等一切都是不真实的，可是在颠倒的情形里面，颠倒的认知当中不如幻，就是包括后面讲的起修啊、观如幻啊，还要层层递进，不然的话就在这个当中呢产生观修的陷阱。所以真正要洞察，要证到真理，要与佛法清净心相应呢，没有那么容易的。我们俗话讲到了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们这个本性是什么？这本性就是我执、法执，种种戏论颠倒，很难改。所以即使听了佛法了、听闻了，也会产生错解、曲解，抱着似是而非的观念呢，当成是佛说的真理。所以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讲说，你不要讲佛有说法，你讲佛有说法那就是谤佛。那当然那个意思呢，不是一般人理解的那样简单，就是你不能讲佛说了法。如果你能够如实的依佛所说为大众啊讲解佛说种种法，那这个不谤法。你要颠倒说呢，那就是办法。所以过去以来呀，对于说法是非常的谨慎的，不能说错，不然就误导众生了，误导人了。那么这里就是揭示了一个事情，揭示了一个界限。为什么要以幻修幻？本来是幻心，虽然是幻，但是你如果没有相应的方法方便，没有这个如幻的方便，是灭不了幻心的。你的幻心是在的，就像我们某些人呢，被人误导受了蒙骗之后，旁边的人呢劝他，你不要跟着他了，不要再相信了这些事情呢是真的了。但是有的人他痴迷了，他认为说你要破坏他的好事，你要障碍他，或者你是嫉妒他怎么怎么样的。这你越说啊，他越抱得紧，越把那个事情认真认为是真的了。说这个时候呢可能是要有方法的，或者是有相应的人他比较信赖的，一步一步开解，才能够把他这种迷闷震碎敲醒，不能敲不醒，震碎。所以佛法里面你看那些古代禅师的这些公案呢，说这个禅师一喝，这个人聋了三天呢，他不是形容呢，他是一种镜像，就是他对于这个佛法的知问起问呢，是很用心的，所以遭遇到这个半喝之后，生起了大的这个呢，不解之地，就是这样来形容。我们现在一般就是看了这个文字描述啊，非常平面化，因为没有它的背景联系。很多事情你有背景联系的时候，一句平时的话当中蕴含了很多重的意思。所以这个要有相应的置幻方法，才能够灭幻。才能够灭幻。那么虽然从这个必要性、相依性是如此，那么诸幻灭尽的决心不动，结果是怎么样呢？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善巧的认识，那么比如说这个人他对痴迷的这个事情呢，终于醒过来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之后，这人家还是来想继续哄骗他，这有用吗？这不会有用的了。他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，上你的钩了，你就说的天花乱坠，他也知道这个天花不实。那他没有认识之前呢，这一说天花他就心动了，哪不动呢？我们现在讲说一切都是空啊，是幻啊，就前面给你放一块黄金你就换不了了，你觉得真的了？ 有人骂你一小句啊，你都受不了了，不用说换一换环境呢，所以你换得了吗？这没有换，所以虽然是换心，但是还要依幻灭，这是幻灭了的这个时候啊，诸幻尽灭，就是心啊已经洞悉到如幻的本身了，已经跟真理啊契合了，事实就是如此，本然就是如此，所以证悟的时候不是心生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心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没有的，只是将原有的那种覆盖性的东西消弭了，没有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觉心不动，觉心就是圆觉心呢，圆觉妙心呢，圆觉妙心不动啊，这是什么动呢？动善有不动，是六祖坛经里面呢，六祖大师讲的一样，动善有不动，这个一切分别当中呢，一切无有真，都没有真实的，我们见这是真，见那是真，见这是伪，那是伪，都是在这个相对范围里面做比较，做参照，实际上根本上就是伪的，从来没有真过，所以一旦证到真实的时候呢，就再也不会依相应的幻化现象而转，觉心不动，是这样的。依幻所觉，亦名为幻，若说有觉，犹未离幻，说无觉者亦复如是。那么这里就说要以幻这个修幻才能够灭幻，那么这个修的时候以幻灭幻，这个修是不是幻呢？那进一步这又说这个重问题了，这个修也是如幻，修也是如幻，就是依幻来说觉，就是说这个觉了，说这个幻呢，所以这个圆觉清净这个本身就是指真理的层面。那我们说觉了，说这个幻呢，说迷啊，说悟啊，那是从众生的颠倒不颠倒的心行来讲的，就是参照性的心行。所以我们讲佛讲众生，心佛众生种种差别，那在我们相对世界里面它一定就是如此的。那在一真法界，在圆觉清净当中呢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心若幻，众生若幻，佛若幻，无有不幻，都是幻的，这一定要在理解这些的时候啊，能够从它相应的层位出发，不要混淆了，这你一混淆了之后就没办法了，这搞不清楚的了，这个基本层面一能够贯通之后啊，就知道佛的这个说法经典所揭示的内容前后相应，这没有相离的，没有不符合的，不符合的只是我们认错了，想错了。所以这里讲是依幻来说觉，无幻不觉，这已经觉悟了的人还说要不要觉悟啊，还说是不是幻还不幻呢，他已经决定之不随幻动，诸幻尽灭了，那决心不动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依幻说觉呢，亦名为幻，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离颠倒的时候，我们说觉悟啊，说幻呢、有的人就是说大口号的空空都要空，那这个空他是说给别人听的，然后自己心里面想一想的，他哪空得了，空不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就讲了，就是说依幻来说觉呢，一名为幻，还是幻，所以你说空呢还是没有空，空不了，空在哪里啊，都没有空，背了一个大空啊，把自己整个心都占住了，所以有的人呢落入一种妄取空呢，认为种种的这个戒律因果一切事情都不要去管它，所以他就被一个大大的空堵塞在心里面，所以他的心里堵塞了，是空堵塞，那么这里呢就不要被这个觉给堵塞了，是我们还在幻中呢， 说幻说觉，皆是善巧引入的文具，就是我们最起码你就是颠倒的众生，如果没有人跟你讲解，没有这个义理才的剖析，你连自己在做梦都不知道。但是你知道了也并不等于就是说你现在不做梦了，还是在做梦，所以医患说觉呢孩童医患，是这样的，这样的道理。是为什么说我们在修的时候就家兴味已下，没有见到以前这个所谓的修，还是梦中活计，梦中的游戏，小孩子过家家还见不得真的。若所有觉，有未离患，就是这个时候还是说我觉悟了，有的人说我开悟了，那他肯定是把别人搞误会了，是开悟了。真正是开悟呢，他不是这样可以如是说的，觉得自己开悟了，我觉得自己开悟了，我好像开悟了，是没有这回事的。所以真正开悟呢，是如实之见，现象如幻。所以这个所见呢，能见呢，都是幻化不可得，乃至于说这个有物未物都是如幻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说有觉呢，有未离幻，有未离幻，说无觉者亦复如是，那有的人就是学的口头话，口头禅，他一听你这样讲，那马上要转了个弯，要反了另外一面。你既然说这个有觉都是幻的，但是我也没有觉，无幻无觉，幻也没有，觉也没有，这些干脆了吧。他就是把自己呢从东边推到西边，西边又推到东边，他还是占据在一个地方。所以真正的直接超越，如果从体验上来讲，肯定是心行出灭了，言语道断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不可以言说的。那如果是从可说的角度上来讲，那就像这里佛揭示佛法真义的时候，举这个如梦中境，举这个幻空花，虚空与花，来内境的揭示真理，比你现在揭示真理，这不会堕入错误的讲法当中。所以你看禅师里面在考验问题的时候，他也是反复考验。因为什么呢？有的人学了一些佛法的概念的时候啊，就拿着这些概念呢在打转转，来应付这个师父，应付禅师。那禅师是开悟的，他不会那么好就被你哄到了，被你这个弄晕了，不会的。那么真正对于佛法道理，你不要说证悟，你就理解到有正见，有正确的思考，那都是可以辨别这个相似还是如实的一个这个理解，你都是有的。所以不是说不要分别，或者说这个太深了，不是语言境界，不是可思维的。那你佛说了这么多道理啊，那我们学这些了，为什么要学呢？就是能够树立正确观念，鉴别邪正，鉴别邪正。这世间上做一个事情暂且如此，先要搞清楚，然后再下决定，不是糊糊涂涂的就草率的这个做下去了，那有时候就浪费时间了，做无用功的，那是不可以的。特别是学佛法，不仅仅是说信仰型的礼拜呀、诵经啊、持咒啊、忏悔呀，还有更多的就是要佛法道理学习了解，这样才好。那么这个下面进一步讲的怎么样，就是说无觉亦复如是，是故幻灭名为不动。所以这个决心不动啊，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不动，就是幻灭名为不动，幻灭掉了就行了。为什么？那幻本不真嘛， 只是你能不能够洞察到，你洞察到了那就不换了，你没有洞察到那就是跟着换走，不知道换是假。所以在前面讲的时候我就比你了，就是比如说演戏，一个人他知道导演在拍戏，自己只是戏中的一个演员一个角色，所以出现苦乐忧喜悲伤之事啊，他不会真的就是以为是那样子，所以他即使入戏有点这个心理波动呢，他也不会为此困扰。那如果说以另外一个他不知道这是戏，那怎么样呢？他就跟着这个情境走，又喜又忧的，随这个境线转，这个就是一种差异。所以决心不动，为什么不动呢？幻灭，幻已灭了，所以决心不动，是这样子的。是故善男子，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虚妄境界。这个菩萨啦，末世众生呢，懂了佛的圆觉清净境界，知道一切生死流转都是依圆觉心来显现，如幻化，那这样的幻化境界就远离了，就不随逐了，那就是要如是的去观。所以这里讲应当，应当呢就是你要有如是观，才达到。你如是观了，也就离一切幻化境界。你离一切幻化境界，也就是如是观了。是这样子的。由坚持远离心故，心如幻者，亦复如幻。那么这里没有对于显的这个更详尽的描述，但是呢也做了相应的一个精要性的一个次第描述。就说你有了这一个去向动机以后，那开始就要坚持心，要由坚执持远离心故，要有远离心。那如果一大乘的是大远离心，这个要超越一切境界了，度一切众生。声闻乘呢是小远离心，远离三界，三界犹如火灾，没有安处。那么这里是针对于佛的境界，圆觉境界，发起圆满的远离心，是这样一个远离心。要以正清净圆觉为极则，体证此为极则，不继续堕入这个妄想颠倒当中，梦想当中。所以这个动机也是很重要的，这愿心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，如果你没有愿心就不会坚持，没有坚持就不会有效果。像我们有些人呢，做什么事情呢，今天改一下，明天停一下，这个初一一下，十五一下，一步十行，效果不明显。有时候你做的少一点，做的不多，但如果你坚持的话，今天明天一月一年十年二十年，这个变化就是相当的大。就我们学一个东西啊，假设你每天会花半小时十五分钟，都会产生巨大的不同效果。所以这里就是要坚执持远离心。那么这个坚持远离心呢，是懂了如幻观，坚持如幻观。我们先修啊，是方便修嘛，就是依这个善方便方法，所以你还是在幻修当中，不是真修。所以要体证如幻的时候，决心不动的时候， 才是真修，这个是一个起步。你像一般原先不理解，经过学习啊，理解一点了，原先呢对这个生活呢事物啊都是抓得很牢，抓得很紧的，但是经过这个学习了解之后呢，他就不会抓那么紧了，把自己给放松了。我们现在讲说压力，你为什么有压力啊？就是你抓紧了，你的一个事情你能够豁达，你能够超越它，哪有什么压力呢？就是你抓住一个就放不了，就有压力，就越急越重。就像下雨天挑的一担这个稻草一样的，因为雨水淋得越来越湿啊，重量越来越大了，挑的就越来越走不动。我们人一生很多时候就类似这个样子，从小到大不断的积累，最后这个积重难返，积压得很重啊，背负得很大了。其实哪样东西事情你背负得了，哪一样事情你又能够背负过去，都不会的。它的因缘来就来了，聚因缘走了，留也留不住，散了，说散就散掉了，也刹那之间的事情，一分一秒都不差的。哪是我们这样理想那样理想可以规划可以设化的，很难的，没有可能的。只有在相应的因缘去努力展现这相应的现象效果，那从这个整体上来讲，终究上来讲，就是幻化生灭。所以这样认识了之后，有这个坚持心之后，那么心如幻者呢，亦复远离，就要离幻呢。这个离幻呢，一切都是虚幻境界了，又离了。那离的话，起心动念，那是肯定有的。你不起心动念，怎么支持呢？那么这个起心动念支持，它本身是怎么样？那有的人就会堕入有当中，认为说，你看，我要坚持，那说明心还是不换的，境界是换的。我离了一切虚幻的境界呢，剩下了一个心。我离了生灭变化的世界呢，剩下了一个不变化的世界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个又是这个前门巨斧后门见狼，前面把老虎赶走了，后面进了一条狼，问题还没解决。所以他这个时候要进一步的观心意如幻。那么这个心意如幻呢，亦复远离，那还要远离，这个幻性也远离，不做停留，不做羁绊。那么这个远离为幻，此远离是什么样呢？此远离也是幻，亦复远离。这远离离幻的本身也要离，先是离境界，然后离幻心，然后离此动作。那么这个离也离了之后，远离为幻，亦复远离，离远离幻，亦复远离，就是对幻的离，对这个远的离，亦复远离，就是离远离幻，就是让这个离啊，就是前面离幻之离啊，也离掉。那么这个还离掉，得无所离，即除诸幻。这个就是到究竟的时候，到究竟的时候，就一切幻不可得了，一切幻离了，那就无幻了，无幻了也就不离了，不离那就无所离了，无所离的时候，这个诸幻就除了，有所离的时候，幻还没有除。那这个当中呢，也是结合了光修的层面来说的，跟具体的观修啊有联系。我们这个没有修的时候，没有去做这些观的时候啊，以为把这些道理一学，我就这样思维观察，思维观察到哪一天的时候开悟了，就那么简单。但实际上呢，真正要契入啊，它会有相应的智慧提升， 然后造成了心理变化，心理也会有变化的，不要以为心理没变化。所以你看学佛法道理没有学懂之前心态是什么，学懂之后心态又是怎么样，没有学佛之前又是怎么样，学佛之后又是怎么样，他本身的心态是有变化的。那对这个了解了，在观修的时候他智慧也在这个提升变化当中。那么这里他经过一定的观修啊，这个心会得寂静。这在经典论点当中啊都会有。为什么？你了解这种种都一幻的时候，都是幻的时候，依此坚持这个观修的心，那你还会去追求种种境界吗？还会在这些境界做停留吗？都不做停留了，就无着无停留，这个心就开始踏空了。修到一定的时候一切就踏空了，整个心啊这个一味的这个嘞虚宁平静，没有扰动，光明镜像现起，也跟定的时候类近。修定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会，那么有的人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单着了，就停留了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在用心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有这个正知力啊？比如说修定修观的时候有正知力啊，知道自己这个心用的符不符合了。就是你在观的时候，它本身就会带来一种影像，就像我们人走路就会有影子的，有太阳光的时候，有灯光的时候，这你走到那里就有影子，你在镜子前面照的时候就有你的镜像在里面。那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坚持离幻的时候，有如是用心，那用心也是有影像的，心之影像，甚至没有一定照察的情况下，把这些影像放大以后，就觉得自己开悟了，觉得自己已经呢临明不昧了，已经呢决心不动了。其实它只是由定所由光所带来的定境，由光所带来的影像幻象，相似境界。所以这里就是离远离幻，远离复离，要离的什么？离无所离，没有可离，就是你再想离的时候离不到了，没有可离了。如果真实切入的时候觉了如幻呢，决心不动，事实就如此，还离到哪里去呢？之所以要离呢，是有实体质，不能够体真如幻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就是从观的经验次第上来也讲一讲。那么这里最后就还出一个比喻，一个相应的事件的现象呢，使令更清楚一点的认识这个层面。比如转火，转火就是过去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我们是打火机一打就行了，这个易化器点就行了，这很方便。古代呢都是钻木取火的，这要把这个木头啊，这个钻的这个石头啊，飞快的钻到一定程度之后呢，这个到了燃点，然后就火就着起来了，烧起来了，是这样的，钻木取火。先发热，发热再发烧，发烧再起火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就说两木相应呢，木出火进，就两个木这个互相转的时候发热的时候就火着了，着了之后它就燃烧啊，就把这个木头啊全部都烧掉了，烧掉了木头也没有了，火也没有了，有木头的时候就还继续有火。那么这个没火的时候这个木头也没掉，烧完了嘛。它是这么一个过程的。那么这个灰会湮灭，就变成一把灰了，烟也没有了。以幻修幻亦复如是，就是以幻修幻呢跟这个呢是类似的，类近的。我们众生的生死流转呢，从事实上来讲是如幻，可 所以我们这种种的执着来认为真实啊，都是梦想，梦想颠倒，不认识这个虚幻呢，还以为是真实，所以你这些想法，嗯，不都是做梦一样的了，幻想真的，幻想的。那么，就要对这个幻的事实去做观察，去做关照。虽然从修的本身是如幻，还是幻的，你还没有脱离幻心嘛，所以就是以幻来修幻。这个修幻，修幻呢，就是有观幻嘛，这个跟不修的人、不观的人是不一样的。不观的人始终是如幻，而觉得为实。这个观修的人呢，始终是虽然从修的本位上来讲，始终是幻，但是呢，观为不实。一者是观为实，一者是观为不实。不修的人呢，观为实；修的人是观为不实，所以观为幻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以幻修幻，就是跟这个木两木相应一样的。那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燃点到了，火着了，火一着了，方便也就熄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又有方便，这些方法是为了达到目的的。你到了目的，这些方法要不要啊？不要啊。就像我们算一个东西一样的，它有一点算法，一定的过程，最后就得到结果。结果都得到了，还要算吗？正在算的时候就没得到结果，我们正在修的时候还没得结果呢。那修到了，说结果到了，到了得到了，还要修吧？这不用修啊。所以这个从相应的检验角度上来讲，这不要修了就离幻了，还要修的时候就没离幻。那你不修呢，就离不了幻。两目相应，火出目净，幻出修净，两幻相应，我们要幻幻相应呢，是这样的，亦复如是，诸幻虽尽呢，不入断灭，前面这个讲事实当中是灰灰烟灭啊，都是为了避免有些人要错解，说我们修的如幻，最后幻也灭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一片空气了，那这里讲呢，不入断灭。这不入断灭，不会入断灭。就比如说现前你的身心呢，还在走啊，只说话了，思考啊，有反应呢。你看到种种众生呢，一缘觉妙心呢，你生你心，众生众生生众生心，都是这个缘觉妙心中所现的。这智慧心观察的时候，不会取，不会着，所以取着之幻心寂灭，这不爱幻之显现，不坏爱这个空花显现，所以空花不生呢，空花本无可灭，虚空不动，我们要这个把这些基本意都了解，然后呢才能够明了这个当中所说的层面。善男子，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；离幻即觉，亦无见智。一切菩萨即末世众生，依此修行，如是乃能永离诸幻。那么对于几重呢，都做了答复之后，这里就做个结，总结一下，就是我们在修的时候，在用心的时候啊，就要知幻即离，那么这个知幻又怎么来知啊？一定是要了解缘觉陀罗尼，对于众生这种幻的剖析阐述，你要没有基本认识，怎么知道幻呢？那就根本不可能说知幻即离了。那对这些有了知有了解，就是速速观察，反复这样思维观察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不随逐虚妄境界，是知幻即离，不做方便， 不做方便呢，就是不做种种的相应的方法，直接照料，直接如此，直接观察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离患即解，离患即绝呢，就是离了患呢，患不这个随足了，那就是绝，不是另外有一个绝，还是不绝，离患即绝，亦无见次，就是你真正觉的时候，你真离患的时候，这已经到了，这不随方便，没有尽次，这我们说尽次啊，是对于准备啊、初期啊等等。那么一切菩萨了和众生呢，这一这样修啊，这样修行呢，就能够永离诸患，这个永离诸患，就是不会再随患而动，随患，这个影响。今天我们就说到这些。